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陈邦瞻，字德远，高安人，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大理寺评事，历任南京吏部郎中，出任浙江参政，升任福建按察使，改任右布政使，调任河南，分管张德等府，开垦水田千顷，修建阜阳书院，召集生员讲习，当地市民为他立祠祭祀。随即改任左布政使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陕西。上林土官黄德勋的弟弟黄德龙及儿子黄作允背叛黄德勋，投靠田州土酋岑茂仁，岑茂仁接纳了他们，袭击攻破上林，杀死黄德勋，抢掠其妻子儿女及金银布帛。当地守臣询问情况，他们谎称黄德勋病亡，请求让黄作允继承职位。陈邦瞻向朝廷请求讨伐，恰逢光宗即位，立即擢升陈邦瞻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，于是调兵讨伐并擒获了他们。海盗林深老聚集万余人侵略沿海，陈邦瞻进行扼守，使他们不能得逞。澳门的彝人在青州修筑房屋，奸民与他们勾结，时常侵扰内地，陈邦瞻烧毁了他们的巢穴，召入朝廷任命为工部右侍郎，尚未上任改任兵部，晋升左侍郎。天启二年五月上书陈述四件事，其中说客氏已经出宫又再次入宫，这是陛下的过失，辅臣不将内降的旨意封还，据理力争，导致禁言的人被定罪贬谪，再次犯了拒绝劝谏的错误，如何能平息人们的议论。奏书呈入，违背圣旨受到责备。不久兼任户部、工部两侍郎，专门管理军需。第二年死于任上，下诏追赠尚书。陈邦瞻好学，注重风骨气节，做官三十年从未受到吏部评议指责。毕茂康，字孟厚，歙县人，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以中书舍人身份被任命为御史。上言内阁不应专用文学辞臣，边防大臣中作战失利的应当严加查办，布郎田大年、贺胜瑞、中书舍人丁元建因触犯权贵而被废黜，应当平反昭雪，奏书被留在宫中，巡查长芦盐政，京城附近多有河渠，但淤塞废弃，未加治理。毕茂康说，保定的清河水源发源于满城，流到清苑，然后向南十里，汤家口是上闸，又十里清阳是下闸，顺流东下直抵天津。附近益州、安州等州、新安、雄县、完县、唐县、庆都等县都依靠水路运输之力。两闸创建于永乐初年，时间久远已倒塌，应当赶紧修复。每年漕运临清、德州二仓的二十万石粮食来供应保定、益州、紫荆等地的军队，足以使士兵经常吃饱。以往密云、昌平本来不通漕运，万历初年总督刘英杰、杨照疏浚潮河、白河以及临泉各水漕运粮食来供应这两镇，两镇的军队依赖他，这可以仿照施行。下诏听从他的建议，巡按陕西，上书陈述边防政事实践，弹劾罢免副总兵王学书等七人，请求建立宗学如同郡县学制度，得到批准，改任巡按山东，擢升顺天府丞，因守丧离职。天启四年启用为右迁都御史，府治云阳。毕茂康一向有气量格局，在中央和地方都任职过，与族兄毕茂良都有清正声誉，被称为二毕。毕茂良字师高，先于毕茂康考中进士，从万载知县擢升南京吏部主事，历任副使，官至左布政使，都在福建，赈济饥民，减少家派，安抚降服海盗，以善政著称。毕茂康担任巡抚那年，毕茂良也从顺天府尹擢升户部右侍郎，管理仓场。魏忠贤因为毕茂康是赵南星所引荐的，想除掉他，御史王继奎弹劾他依附邪党，于是被削除官籍。而毕茂良也因为不依附魏忠贤，被御史张讷弹劾，免职闲住。兄弟相继离开朝廷，世论反而以此为荣。崇祯初年启用毕茂康为南京通政使，过了两年召入朝廷任兵部右侍郎，不久被罢免，而毕茂良也被启用为兵部左侍郎。恰逢京城戒严，尚书张凤祥以下都获罪， 毕茂良得以免罪，退休回家。毕茂康再次启用为南京户部右侍郎，管理粮储。不久称病回乡，兄弟都死于家中。萧敬高，字义之，儒陵人。万历23年进士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擢升礼科给事中。刚拜官就上书说停止矿税，释放囚犯，启用废弃官员三件事，明诏已经颁布，不可终止。皇帝发怒，罚扣俸禄一年。不久弹劾江西税使潘向擅自处罚宗室之人的罪行，没有答复。随后停止开矿，分派税收的诏书下达，潘向失去利益，擅自移驻景德镇，请求专门管理窑务。皇帝立即同意，萧敬高又极力反对。后来江西巡抚和巡按一起弹劾潘向，潘向认为是萧敬高主使的，上书极力诋毁他。萧敬高上书辩白，又弹劾潘向。奏书虽然未获施行，但潘向不久自行隐退，多次升迁至刑科都给事中。知县满朝见诸生王大义等都触犯宦官，被关押在监狱三年。萧敬高请求释放他们，没有答复。辽东税使高怀激起民变，萧敬高弹劾他的罪行，请求将他撤回，皇帝不采纳。又因高怀诬告逮捕同知王邦才、参将李霍阳，萧敬高又上书论咎。恰逢朝廷大臣多有弹劾高怀的，皇帝不得已将他召回，但王邦才等人仍然被关押。不久极力陈述言路不通、耳目拥蔽的危害。没多久又进言说王希爵秘密上揭帖行私，应当阻止，不要再召他。朱庚被弹劾60余书，不应再留任，都没有答复。按旧例，六科都给侍中内外轮流转任，人们轻视外任，大多规避。萧敬高自己请求外调补任，吏部侍郎杨石桥请求立即批准，以成全他的美意，于是任用为浙江右参政，晋升按察使。因病回乡，启用为浙江左布政使，所到之处以清廉操守闻名。太昌元年召入为太仆卿。朝廷议论红丸案，萧敬高说崔文生、李可灼应当斩首，方从哲应当勒令返回故里，张叉谋逆有证据，不可掩盖为疯癫。历任工部左右侍郎。天启二年冬天称病离职，御史黄遵素趁机说萧敬高与侍郎余茂衡、曹余变、饶深、太仆少卿刘洪模、刘宗周都辞去荣华，保持志节，清风袭人，应当赶快褒奖推崇，以激励在位者。下诏准许召回。五年冬天启用为南京兵部天柱左侍郎，极力推辞不准许。当时魏忠贤势力嚣张，正直之士已被排挤殆尽，萧敬高不想出任，拖延了很久。几时中薛国官弹劾他玩忽职守，于是被削职。崇祯初年才恢复官职，死于家中。白鱼，字少明，永平人。万历23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宾科给事中。皇帝册立东宫太子后，又给太后上徽号。白鱼请求推广孝慈，进献敦厚节俭，保持廉洁，爱惜人才，减少约狱四件事，都引用祖训及先朝旧事来归建实证，言辞非常恳切。30年，京师干旱，陕西、河南黄河干涸，李官请求修身反省。白鱼说修身反省应当施行正事，如今被逐之臣长期禁锢，被囚之臣长期羁押，一旦蒙受宽宥释放，即可感通上天。末尾提到矿税的危害，都没有答复。多次升迁至工科都给事中。皇帝在设厂营造乾德台，白鱼上书直言极力劝谏，又两次上书请求斥退宦官王朝、陈永寿，皇帝不能不感到遗憾。恰逢白鱼论说治河应当专人负责，于是责备他拾取陈言，贬谪为广西布政使赵模。因病回乡，光宗即位，启用为光禄少卿，三次升迁至太常卿。给事中倪思辉、朱清相、御史王兴一因直言被贬谪，白鱼上书直言论咎。天启二年由通政使授刑部右侍郎、代理部务。郑贵妃兄长的儿子郑养性奉诏返回原籍，逗留不去，他的家奴张英登告发他勾结塞外。永宁伯王天瑞是显皇后的弟弟， 因皇后的缘故怀恨政事，于是与其弟锦衣卫王天麟交替上章，弹劾郑养性图谋不轨。白鱼认为郑氏在前朝已获罪，而勾结塞外的事实是诬告，于是会同都御史赵南星、大理卿陈于廷等审理上奏此案，请求判处家奴诬告之罪，勒令郑养性居住远方。下诏批准，次年晋升左侍郎，死于任上，追赠尚书。程绍，字公业，德州人，祖父程尧曾任江西右布政使。程绍考中，万历十七年进士，受汝宁推官，征召入朝任户科给事中，巡视经营。副将童养正等五人行贿求升迁，都被弹劾交付法办。皇帝派使者到河南采矿，程绍两次上书说应当停止，都没有答复。再次升迁为吏科左给事中，恰逢京官大考核，御史许文造攻讦户部侍郎张养蒙等人，话语涉及吏部侍郎裴英章。程绍说许文造挟持吏部以逃避考核，并且附会阁臣张卫，许文造于是被贬到边方。主事赵世德在考核中被贬官，朝廷商议征讨杨应龙，兵部推举赵世德懂军事，程绍反驳阻止，又弹劾文选郎杨守俊，杨守俊自行隐退。饶州通判沈榜被贬官，通过税监潘相得以留任，程绍极力进言说不合法。山西税使张忠因下县知县韩勋违逆自己，奏请调往偏僻之地，程绍又为此争论，皇帝发怒，将程绍贬为平民。因沈一贯相救，下诏降一级外放。几事中李英策、御史李炳等为他争辩，皇帝更加愤怒，将韩勋也贬为平民，并罚扣李英策等人的俸禄。程绍在家闲居二十年，光宗即位，启用为太常少卿。天启四年，历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河南。居住在宜丰的宗室成了盗匪窝点，程绍列出他们的罪状上报，将他们废黜迁徙到高墙。临漳百姓在漳水边耕地，得到玉玺，龙钮龟形，方四寸，厚三寸，文字是受命于天，寄寿永昌，献给程绍。程绍上报朝廷，大致说秦朝的玉玺不足为证已经很久了，如今玉玺出现，恰好在臣的辖境，既不应再埋入地下，又不合私自密藏人间，想派官恭敬进献朝廷，举止有献媚之嫌，况且天子所保，再得不再喜，所以先持奏听闻，听后命令决定禁止。从前王孙宇不以玉衡为宝，齐威王不以赵成珠为宝，史书赞美他们，陛下尊贤爱士，民间没有遗漏的贤良。上有一代名贤，如邹元彪、冯从吾、王继、周家模、盛以鸿、孙慎行、钟宇正、余茂恒、曹余变等，都忧国奉公，年高得少。其他翰林、台谏一旦被禁锢不再启用的，都是国家的祥瑞，圣朝的珍宝。臣不能将他们引进朝廷，只是进献福瑞珍宝，臣私下感到羞耻，希望陛下只以贤人为宝，朝廷中的忠直之士不要虚加笼络，在野的老成之人赶紧谋取禁用。那区区秦玺的真假又哪里值得计较呢？魏忠贤正排斥驱逐年高有德者，看到奏书不高兴。后来魏忠贤势力更加嚣张，程绍于是称病回乡。崇祯六年被推荐启用为工部右侍郎，过了两年因年老四次上书请求退休离开，死后追赠本部尚书。翟凤冲，字凌元，益都人，万历三十二年进士，历任吴桥、任丘知县，有治理声誉，征召授御史。尚书推荐钟宇正、赵南星、邹元彪等人，于是说宋朝末年奸邪谄媚之徒，整天请求禁止伪学，信口诋毁，近年号称讲学的人不幸于此类似。出京巡按辽东，载塞暖兔二十四营环绕开元居住，每年成为边患。载塞尤其桀骜不驯，多次打败官军，杀死守将，因而挟持边吏增加赏赐。庆云参将陈洪范统辖的只有瘦弱士兵两千人，又胆怯不能作战。翟凤冲奏请增加兵力，更换勇将，开元才有防备。又请求在各处建立长平仓，搜刮赎罪银两，节省公费，换粮备荒。 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好，命令推广到各边镇。袁辽阳参将吴西汉侍律听后勘问，因内元20年不能结案，而且图谋副官翟凤冲一次审讯就定案，处以死刑，边人拍手称快。皇帝因挺击事件在慈宁宫召见廷臣。大学士方从哲、吴道南没有发言，御史刘光富刚开口立即获罪。翟凤冲上言，陛下召见廷臣对答，天威开济，千载一时。辅臣应当将朝廷大政，如皇太子、皇长孙讲学、福王府庄田、严引、大臣空缺、考选搁置，以及终止频繁下达，边境时常听闻，水旱盗贼相继，流亡饥民饿殍在道等事，一一详细陈奏于前，却缄默不言，致使刘光富因失仪获罪。刘光富一天未释放，辅臣不可安然无事，违背圣旨，受到严厉责备。山东大饥荒，因翟凤冲上书，派遣御史过庭训携带16万两银子赈济。太监吕贵勾结奸民上奏，被留下监督浙江织造。冉登提督九门时，诬告市民殴打守门士兵，将兵马指挥殴向关进监狱。邢弘在朝廷上羞辱御史林汉冲，几时中郭上兵等人弹劾他，皇帝却释放邢弘不予追究。林汉冲被罢职将领林英登殴打，邢弘又曲意庇护林英登。凤冲上书极力弹劾吕贵、冉登、邢弘三人的罪行，并且说大臣无法上达意见，小臣无法叩婚进言。宦官逐渐被任用，政令多有违背，实在开启了小人假借的端倪，形成了大权旁落的局面。皇帝大怒，将凤冲贬为山西按察使经历。而此时郭上宾也上书极力进言，近来你只不由内阁负责，假托由陛下亲自裁决。言官稍微涉及同类，就被说成结党营私，这将使大臣不敢畅所欲言，小臣不敢直言抗争，天下之事还能有所作为吗？恳请陛下明确下诏给阁臣，封还内将旨意，接纳直言劝谏，以保国家安定。违背圣意，被贬为江西布政使检校。内阁大臣和言官上书营救，都未被采纳。皇帝对奏章多不审阅，所以朝廷大臣直言进谏者长期未被贬责。到这时，两人同一天被贬官，当时称为二检。凤冲被贬后又经三次升迁。天启初年，任南京光禄少卿。四年，由大理少卿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延绥。魏忠贤的党羽御史卓迈、汪若吉接连上章弹劾他，于是被削去官职。崇祯二年被启用为兵部右侍郎，不久出京巡抚天津，因病辞职归乡。去世后追赠兵部尚书。郭上宾字朝鄂，南海人，与凤冲是同榜进士，从吉安推官受任刑科给事中。遇事就直言劝谏，尤其愤恨宦官的专横，曾因是弹劾税使李凤、高采、潘相，颇以敢于直言著称。不久终究被贬官，光宗时才重新启用，累官至刑部右侍郎，也因不依附魏忠贤被削籍。崇祯初年任兵部右侍郎，去世后追赠尚书。洪文恒，字平仲，歙县人，万历17年进士，受任户部主事。皇帝要封皇长子为王，他与同僚贾琰联名上书争论，不久改任礼部主事。与郎中何乔远交好，乔远因过失被贬谪，文恒已升任考功主事，竟称病辞职回乡。后来启用补任南京工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竭力按照旧章办事，杜绝宦官横索，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。在工部任职9年，升任光禄少卿，改任太常少卿，督管四仪馆。朝廷内外争相请求启用废官，皇帝大多搁置不批，很久之后才特别启用顾宪成。宪成已称病辞职，记恨他的人仍害怕他被禁用，御史徐兆奎首先上书极力攻击他。文恒担心皇帝被徐兆奎的话迷惑，上书直言为其申辩，并说如今两京九卿大半缺员，人人闲事空虚，有识之士为之慨叹，能够选择任用的只有启用废官这一途径。现在县城还在乡间，就已陷入罗网，使圣心更加疑惑。引荐贤才无望，给贤者带来祸患，流毒国家， 实在是徐兆奎的一封奏书堵塞了进贤之路。不久升任大理少卿，因守丧离职。太昌元年起任太常卿。光宗去世后商议生父之事，文恒请求将睿宗的神主迁出太庙，说这是肃宗一时尊崇的情感，不合古礼。而且睿宗曾为武宗之臣，一旦将他置于武宗之上，既不合礼制，也不合情理。当时臣子过于顺从，沿袭至今。一时之情虽隆，但礼法垂范万世，更改定制的举动正在此时。奏书被搁置未行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工部右侍郎。文恒天性孝顺有爱，聚丧期间断绝酒肉，不拘内侍达三年，生平不忘取一物。何乔远，字志孝，晋江人，万历十四年进士，授任刑部主事，历任礼部仪志郎中。神宗想封皇长子为王，乔远力争不可，同僚陈泰来等因言事被贬谪，他上书直言营救。石兴主张封赏倭人，而朝鲜使臣金醉哭着讲述了李如松、沈维敬的误国行为，导致国人束手就戮的有六万余人。乔远随即上报，并进呈历代驾驭倭人的旧例，皇帝颇为动心。但石兴坚持己见，奏书最终未能施行。乔远受牵连，被贬为广西布政使经历，因事归乡，闲居二十余年，朝廷内外交相推荐，他不赴任。光宗即位，召为光禄少卿，改任太仆少卿。王化贞驻兵广宁，主张出战。乔远筹划守御之策，极力主张不宜轻举妄动。不久，广宁果然失守。天启二年，升任左通政。邹元标建立首善书院，朱同蒙等人弹劾他。乔远说，书院的上梁文实际出自陈守，按义理应当一同罢免。言语涉及朱同蒙。升任光禄卿、通政使，五次上书称病辞职，以户部右侍郎退休。崇祯二年，起任南京工部右侍郎。几事中卢兆龙弹劾他衰朽平庸，自行离职。乔远博览群书，喜好著书，曾辑录明朝十三朝一事为《明山藏》，又编纂《闽书》150卷，颇流行于世，但引据多有错误。陈伯友，字仲田，济宁人，万历二十九年进士，授任行人，升任行科给事中。刚受命就罢免了河南巡抚李思孝。不久论和邹之林科场舞弊，应加勘察。宦官侮辱驸马冉兴让，应依法处置。楚宗室殷乔、运芳、梁立满朝见，王邦才等应释放。随后又说，陛下清明之心，不幸中年背利所获，惶惶然若有所不足，以致财用匮乏，百姓艰难，家成彻骨之贫，人抱伤心之痛。如今天下之所以动荡轻微而不可救药，原因在此。又说，李廷基离职，进退不由陛下裁决。至于外而巡抚暗查，内而众官去留没有决断。士大夫意见分歧，议论各异，陛下漫无批答。何不全部交给外廷公议，以明辨曲直，决定国事？皇帝都不醒悟。熊廷弼被金仰桥弹劾，伯友与李成明等极力主张进行勘察。随后又上书陈述时政四事，说拟旨必须由内阁。近日科臣曾六德的处分，阁臣叶向高的点事，都由内廷直接降旨，而福王就藩的旨意也在其他奏书中批示执行。这不仅亵渎天言，而且会留下暗祸。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，前国公穆昌作请求让其孙启元代朕，已经不合法律了。而巡抚暗查拒法请求勘察，却以内批免去，其中恐有隐情。御史吕图南改任提学，这边争说是贤才，那边争说是不孝，何不停止两家的争斗，共同谋划军国大计？福王早就应该就藩，今春催请的奏书不下数百封，为何忽然更改日期？奏书也被扣留宫中，不久因守丧离职。等到服丧期满，朝廷议论多排挤东林党人，于是不再出事。到万历四十六年，按年历，就加授任河南副使。天启四年，屡次升迁至太常寺卿，管理少卿事。杨莲弹劾魏忠贤，伯友也与清湖市赏等上书直言极论。次年十二月， 御史张书弹劾他依附东林党，于是被削夺官职。庄烈帝即位，下诏恢复官职，未及任用而去世。李成明，字桓之，太原卫人。祖父李应时任南京户部员外郎，以清白著称。成明考中万历32年进士，受任中书舍人，升任吏科给事中。上书陈述全选官员之政失平，言语涉及上书召唤。不久请求释放被囚禁的臣子满朝健，说满朝健不被释放，那么众宦官日益放肆，国家祸患没有尽头。吏部侍郎方从哲因内职启用为官，成明上书直言弹劾他，并涉及他儿子自横的情况。方从哲请求离职，皇帝不许。这时党人日益攻击东林党，成明于是称病辞职回乡，在家居住五年，起任山东副使。天启初年升任湖广参政，入朝任太仆少卿。四年春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南赣。魏忠贤因为成名为赵南星所用，于是趁其所属官员考满时犯御会，将他除名。担任巡抚仅八个月，市民立祠祭祀他。崇祯改元，召入拜授户部右侍郎，以左侍郎专门管理边防粮饷。京师戒严，改任兵部侍郎。皇帝在平台召见应对，筹划军事很详尽。数月后被罢免，在家去世。董应举，字崇相，闽县人。万历26年进士，授任广州教授。与税监李凤争夺学宫旁的荒地，李凤的舍人骑马到文庙前，应举扣留了他的马，因此出名。升任南京国子博士，再升南京吏部主事，召入为文选主事。历任考功郎中，告假归乡，起任南京大理丞。万历46年闰四月，太阳中有黑子相斗，五月初一有黑气遮日，太阳无光。当时辽东抚顺已失守，应举上言太阳生黑气是强敌侵犯的征兆，应尽快勤政修备以消祸变，于是条列上方略，皇帝搁置不理。天启改元，再升太常少卿，督管四仪馆。二年春，陈述紧急事务数件，极力陈说天下兵力损耗，百姓离散，疆土日益缩小，是由于主威不利、国法不行的缘故。皇帝认为应举懂军事，命他专门负责校射演武。不久，上演保卫神经在于涉险营屯，于是升任应举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，经理天津至山海关的屯务。应举认为责任太重，陈述实难实力，皇帝全部命令有关部门听从，于是安置辽东人13000余户于顺天、永平、河间、保定，下诏包美。于是用公帑6000两购买民田12万余亩，加上闲田共18万亩，广泛招募耕者，供给工钱粮食、农具、牛种，疏通渠道修筑堤防，教他们种植水稻，农舍、仓库、场地、舟车全部备齐，花费26000两，而收获属麦谷55000余石。朝廷大臣多论其功，就地升任右副都御史。天津葛沽原有水陆军2000人，应举奏请令其屯田，以所入充作岁饷，屯田之力更加兴盛。天启五年六月，朝廷议论认为屯务已成，应当广泛鼓助钱币，于是改任应举工部右侍郎，专门负责钱务，在荆州开局。不久议定拨给两淮盐客作为驻本，命他兼户部侍郎并管理盐政。应举到扬州，上书请求离政言归，建议商人补行积引，增输银两按正引的一半计算，被不易驳回。应举正在上奏辨析，而巡盐御史陆世科厌恶他侵夺职权，弹劾他。魏忠贤传旨责问御史徐阳先，遂迎合懿旨再次弹劾，应举被革职闲住。崇祯初年恢复官职。应举好学善文，他居官时慷慨任事，在家时喜好心力除害，到去世时沿海百姓建祠祭祀他。林才，字景任，闽县人。万历11年进士，授任书城知县，升任工科给事中。吏部推举郑洛为荣政尚书，启用张九一为贵州巡抚。林才极力进言两人不应任用，张九一于是被罢免。王锡爵奉诏入朝，林才上书论和， 并涉及赵志高、张卫，再次请求立储提前教育，又争论三王并封的错误，屡次升迁智力科都给侍中。弹劾罢免南京尚书郝杰、徐元泰、经略宋英昌被沈维敬迷惑，极力请求封贡。林才请求斩杀宋英昌、沈维敬，未获批复。赵志高、张卫拟旨不当，林才尚书直言驳斥。万历二十二年夏六月，西华门火灾，林才与同僚上书，痛切指责时政缺失。皇帝极为愤怒，但因正在休省而未加罪。吏部推举顾阳景总理河道，林才论奏阻止。兵部将要大举蓄戮平壤之功，林才极力抵斥实行欺君，实行于是不敢滥蓄。这年冬天，又率同僚上言呈现不应当任祭酒，冯梦珍不应当任詹事，刘元振不应当任吏部侍郎。皇帝积压前怒，说林才屡次戒严是诬谤大臣，如今又暗中伤害好人，于是贬官三级，其余人停俸一年。适逢御史崔景荣等上书论旧，再贬为城乡典史。林才于是归乡，不再出仕。光宗即位，才启用为上宝丞，再升太仆少卿。回朝不久，即请求归乡。天启年间，起任南京通政使，去世。崇祯初年，追赠右都御史。朱无弼，字协清，高安人。万历十七年进士，授任宁国推官，征召授任南京御史。大学士赵志高的弟弟赵学士担任南京工部主事，因贪污败露。南京刑部因为赵志高的缘故，减轻了他的罪责，商议调任他为饶州通判。朱无弼上书弹劾，最终赵学士被判处充军。朱无弼上奏请求确立皇储，选拔内阁大臣，补任言官，停止矿税，都没有得到回复。山西巡抚魏允贞被税使孙朝弹劾，朱无弼请求惩治孙朝欺君罔上的罪行。广东税十里奉侵吞公款，奸人王玉贵请求对江南田契征税，朱无弼都上书论处他们的罪行。当时无赖之徒纷纷兴起谈论财力，朝中大臣便接连上奏章极力见证。皇帝虽然不完全听从，但也未尝不容忍他们的恳切直言。雷击皇陵，朱无弼请求皇帝在朝廷召见大臣，讲求祖宗典制，依次施行，与天下更新。不久又说，陛下在郊庙祭祀中疏忽孝敬，在朝讲中松懈警惕，宫院中大兴土木，殿庭上杂草丛生，众多小人横行朝廷内外，正直之士被困在监狱中，百姓因矿税而枯竭，驿站因运输而疲惫，流亡者因水旱灾害而增加，郡县因征收而困窘，草野之人生出异心，士大夫丧失志气，公卿不能补益奏章，台谏无从隐居见证，不可不深察而改变谋划。最后提到礼部侍郎郭正玉嫉恶如仇，自身操守高峻，不能因为楚王事件而废弃他。先前楚王真假之争兴起，首辅沈一贯暗中偏袒楚王，因为郭正玉请求查勘，便唆使同党钱孟高等人驱逐他。整个朝廷没有人敢挽留郭正玉和议论楚王之事，只有朱无弼独自上奏章申辩。而御史林秉汉因为楚王的宗人杀害巡抚，也请求详细查勘，并且说楚王既然不是假的，为什么害怕查勘？朱无弼、林秉汉于是被沈一贯等人憎恶。适逢钱孟高在考察京官时将遭罢黜，便弹劾林秉汉是郭正玉的鹰犬，言语牵连到沈礼、杨石桥、温纯。林秉汉因此被贬为贵州按察司检校，而钱孟高得以留任。郎中刘元贞议论此事，反而受到谴责。朱无弼又上书为刘元贞申辩，请求罢黜钱孟高，并极力诋毁沈一贯，也违背了皇帝旨意，被停发俸禄一年，于是称病离职。过了三年，被启用为南京光禄寺少卿，召入担任大理寺右丞。齐、楚这三党当权，朱无弼又称病辞官回乡。明熹宗即位，被召回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太仆寺卿。天启五年，被御史吴玉中弹劾罢免。林秉汉，字伯昭，长泰人，巡视广东时也两次上书弹劾李凤。被贬后不久称病回乡，在家中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太仆寺少卿。张光虔，字尔和，泽州人，万历三十八年考中进士。 被任命为蒲圻知县，调任安宿知县。刚到任四个月，升任吏部验封司主事，历任文选司员外郎、缉勋司郎中，请假离职。天启四年，赵南星担任吏部尚书，启用张光潜为文选司郎中。刚上任，魏忠贤想要驱逐赵南星，借亭推卸阴祥之事，假传圣旨，严厉斥责。赵南星当时参与推举谢阴祥的人是员外郎夏家玉，不是张光潜。张光潜上书抗争道，赵南星的品行事业昭然在目，忽然接到严旨责备他不公正忠诚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文选郎中是各司的领袖，上书的手臂和手指，赵南星所甄别提拔和罢免的，我实际辅佐了他，功过与共，请求先罢免我，也被下旨严厉斥责。不久，因为推举乔允生等人代替赵南星，触怒了魏忠贤、侍郎陈于廷及杨莲、左光斗，被削去官籍。张光潜又上书抗争道，会推上书，陈于廷主持商议，我执笔记录，仅铺席等待定罪，于是被贬三级，调任外职。张光潜操行清正严明，坚决拒绝请托。知县十三位贪赃枉法，有靠山支持，将要被授任台谏官，张光潜将他调出任王府官职，他的同党都侧目而视。第二年，张光潜的兄长右部正使张光敬在遵化整饬军务，被阉党门克星弹劾，也被削去官籍。兄弟二人因触犯宦官而去职，被世人称道。崇祯元年，被启用为光禄寺少卿，没有夫人。三年，启用为太常寺卿。不久，升任大理寺少卿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到家后去世。赞誉说，朝政松弛，士大夫便空谈而少有实际用处。像陈邦瞻、毕茂康、翟凤冲、董应举还想要有所建树，可惜没有遇到清明有作为的朝代，所以成就仅止于此罢了。萧劲高、洪文恒诸人都以清正廉洁自视，白于议论政事的案子能持守公平，也算是九卿中的铮铮者吧。